万众瞩目，或者说全世界都关注的本次美国大选终于落下了帷幕，获得了如此大的关注度，是因为它就像一出戏剧一样，不断给人们带来惊奇或者惊喜，从头到尾都让人们意想不到，是一出挺不错的惊喜剧。一开始就让人拍案惊奇，民主党出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在美国的社会意识形态里，社会主义仅次于纳粹的社会主义。大多数人都会在第一时间联想到共产党国家，可是不但有人提出他作为竞选纲领，而且还颇受欢迎，一路进入了党内竞选的最后阶段。二开始更让人大跌眼镜，共和党出了个亿万富翁，要为穷人说话，但却毫无从政的经验，形象就是个中国人说的土豪，习惯于仗着有钱乱说话。虽然共和党精英大佬和媒体绝对排斥他，结果也很受欢迎，一路斩官夺将，进入了党内竞选的最后阶段。开始大家对这两个另类都不看好，民众和分析家们即使喜欢和支持他们的人也不看好，认为他们只不过是陪绑的样子货，赚得一些起哄架秧子的热闹，下边还得要正牌角色把戏演下去。果然，在政治精英和党内大佬们的黑箱操作、阴谋诡计攻势下，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者桑德斯黯然退场了。老牌政治家、前总统夫人、前参议员、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获得了党内提名，出现竞选下一届总统。似乎政治还是沿着旧轨道正常运行着，民主继续和他的选民背道而驰。又一个惊奇出现了，共和党的精英和大佬们更加努力地公开企图搞掉另类的川普，居然没有得逞。按理说，川普的对手在政治经验和形象风度上都比川普强，可是一个一个的都败在了看上去没希望的亿万富翁手下。难道说老百姓真的喜欢和自己一样粗鲁的普通人吗？以前为什么没发现呢？接下来就是伶牙俐齿、经验丰富而且经费充足的希拉里轻松击败嘴上没有把门的而且经费严重不足的平民富翁川普。大家都是这样估计的，包括支持川普的人，也很少有人看好不得不自掏腰包对抗全体富翁和媒体的土豪。据统计，两人的媒体支持率是57:2，非常悬殊。票投到一半，女总统的支持者们还在媒体评论上信心十足，因为从任何常规条件上看，俩人都不是对手。但是投着投着，媒体的脸色就变难看了。最后，川普以无可争议的大幅度领先优势赢得了这次大选，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两党的精英和大佬们惊呆了，半天都缓不过劲儿来。太平洋另一边的精英和大佬们也半天缓不过劲儿来。中共的精英大佬们一厢情愿地预计克林顿会赢，因为他们喜欢和比较温和也比较熟悉的对手打交道，更因为受到华尔街一致支持的总统会更好地照顾华尔街和中共的共同利益，川普看上去不那么可靠。美国20多年来，特别是十几年来的经济下滑，祸根就是和中国的不公平的贸易。这个不公平的贸易夺走了几百万美国人的工作机会，不但养肥了美国资本家，更加养肥了中国的官僚资本家和共产党政府，并且使得亚洲太平洋地区变得越来越不安全。对这些美国人民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希望变革是大多数人的愿望。奥巴马上台的口号就是变革，遗憾的是他什么也没做，各种理由都对，最重要的理由是他属于政治精英的圈子，官官相护，一团和气，他什么也不能做，这正是几千年来政治不干净等等难题的基本来源。现在人们对政治精英阶层的不信任感越来越强，选出一个不属于精英阶层的圈外人，其实非常合乎逻辑，没什么好惊奇的。川普的智囊圈子看准了这一点，对症下药，出奇制胜，获得了大众的支持。川普的变革口号会不会兑现呢？这是所有人关心的问题。我估计肯定会，因为一小撮精英把持政治，利益交换，这不符合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中国人民一不小心就丢掉了自己的权利， 然后就没机会扳回这一局了。但是美国有成熟的民主制度，而且有对自身权利负责任的选民，平时看起来媒体金钱很重要，似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个制度把最终的选择权放在了人民的手中，不行的话还有最后一道保险，宪法赋予人民拿起武器反抗暴政的权利。像共产党那样垄断了一切资源就可以胡作非为，在美国行不通。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最弱势的人民手中拥有最终的决定权，精英们可以忽悠老百姓于一时，不可能忽悠老百姓一世。老百姓一旦醒悟过来，其他任何资源都不如老百姓手中的选票管用。这就是民主制度之所以强大的根本原因，老百姓的权利和利益只有在这种制度下才能够有所保障。至于川普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兑现他的诺言，我不担心，因为变革不合理的、不公平的贸易规则是民心所向、势所必至，对占人口极少数的中美富翁们不利，但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美人民有利，何乐而不为呢？川普自己不缺钱花，被华尔街收买的可能性很小，这也是人民看好他能进行改革的重要条件。在中国为什么出不了这样的人物呢？中国人民更需要这样的人物来保障他们的权利和利益，这里边的差别就在于有没有民主制度和有没有负责任来运用这个制度的人民。